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1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大选即将宣布结果，普京连任毫无悬念。川普抨击通俄门特别检察官政治偏见。北韩核峰会正在筹划当中。有关美国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中国表示坚决反对，呼吁美方修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的损害。有台湾分析人士担心美中关系不会因此遭受重大挫折，但是台湾可能会受到中国的进一步打压。
大陆不会去得罪美国，虽然讲得很大声，惩罚台美，美国大概报复来报复去，双方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俄罗斯大选的最终结果将会在星期一稍后时候宣布，现任总统普京看上来将会毫无悬念地再度当选，普京将会再次担任六年的任期，这个令到他的掌权时间仅仅是稍短于共产党独裁者斯大林。普京未有等最后的计票结果公布，就在莫斯科红场向挥舞着旗帜的支持者是发表讲话。普京表示他的胜利是对过去几年取得的成就的肯定。普京是击败了7名的挑战者，这次的胜选将会使到他的任期延长至将近1/4个世纪，直到2024年，届时他将会是71岁。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普京将会赢得 76.6% 的选票。面对弱势候选人，普京一直能够确保取得这次选举的胜利。这些候选人当中有些可能是克里姆林宫鼓励参选，以便让选举看上去是有竞争性。普京自1999年接替叶利钦以来就一直掌权，被禁止参选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在选举后首次作出回应，说他一直是感到怒不可遏。有报道表示，俄罗斯各地的投票站有数百宗投票违规的行为，不过选举官员是淡化了这些言论，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而一名欧洲议会选举监督员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这次选举的看法的时候，这名官员就说他认为俄罗斯政府实现了他的目标。美国总统川普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指称他在调查当中有政治偏见。穆勒领导的调查有关川普2016年大选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关系，以及是川普总统是否有阻碍调查以及阻碍司法的行为。川普总统在周末的推特上发文说，为什么穆勒的团队有13位坚定的民主党人，其中一些人仍然 是假惑的希拉里·克林顿的坚决支持者，而没有一位共和党人。最近有增加了一名的民主党人，有人认为这个是公不公平，但是仍然是没有任何的串通。川普总统未有提到穆勒本人曾经是在选民登记当中登记为是共和党选民，而且在华盛顿被广泛认为是非政治化的检察官。穆勒担任特别检察官是受到民主党以及一些重要的共和党人的事的支持，这些共和党人星期日是发表了表示对穆勒的支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格拉海姆是川普总统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穆勒应该是在不受干扰的条件之下从事自己的工作。他还说，如果川普总统试图解除穆勒的特别检察官职务，这个将会是他总统任期结束的开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高迪对福克斯新闻说，总统律师对调查的描述于事无补，俄罗斯攻击了美国，应该是让穆勒完成调查。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陶德在星期六亦都表示，负责监管特别检察官的司法部副部长洛森斯坦应该是结束穆勒的调查，引发媒体有关川普总统针对调查的下一步行动。有关方面正在加紧外交的努力，为预期举行的南北韩以及是紧接下来的北韩美国峰会做后勤以及是议程上的协调。峰会争取达成的一项协定以结束北韩核武计划。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意和南韩领导人文在寅举行的南北韩首脑会议，并且向美国总统川普发出会谈邀请，开启了去核谈判的大门。川普总统同意在5月底之前和北韩谈去核问题，这个决定令到美国的盟友以及对手都感到吃惊。 不过，川普行政当局表示，美国强硬的最大压力行动依然是执行，直到达成协议。北韩仲未有确认参加上述任何一个峰会，不过南韩外交部长康京和在星期一表示，平壤领导层仍然在试图对川普突然接受外交努力的决定进行评估。南韩外长康京和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的节目星期一播出的访谈当中就是这样。
I think we were all quite surprised by the readiness of that decision. I think it was an extremely.
康敬和认为大家都是对如此迅速的作出决定非常之惊讶。他表示，川普总统的这个决定非常之有勇气，大家都相信北韩领导人正在进行评估。金正恩承诺进行无核化谈判，目前只是通过与北韩领导人会面的高级别南韩特使转达。对此，南韩外长并不感到担心。土耳其军队以及他的叙利亚盟友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城镇阿夫林之后，库尔德武装威胁要发起更加大规模的游击战。叙利亚库尔德人高级官员谢赫表示，在阿夫林各处的库尔德武装将会是敌人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们将会利用一切的机会打击土耳其敌军以及是雇佣军。土耳其军队以及是他的叙利亚盟友星期日上午在阿夫林升起了他们的旗帜，宣布已经完全控制了这座的城镇，之前他们未有受到库尔德人民保卫军的任何抵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誓言绝不让库尔德人沿土耳其以及是叙利亚的边界建立他们所称的恐怖主义走廊，并且威胁要将打击行动进一步向东扩大。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以东的地区，美国军队正在帮助盟友库尔德武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欢迎并且感谢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善意和支持，将持续深化双方各领域和各层级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对于台湾旅行法的签署就表示坚决反对，呼吁美国方面修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有台湾分析人士担心美中关系不会因此遭受重大挫折，但台湾可能会受到中国的进一步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台湾旅行法3月16日自动生效当日签署了这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美国国内法。台湾外交部17日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达诚挚欢迎和感谢。声明说，台美关系紧密友好，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台美关系更加坚实稳固。尤其是在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双方实质合作关系更加紧密，台湾将与美方保持密切联系沟通，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和各层级的合作伙伴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17日在推特上用英文对美国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使之成为法律表示感谢。蔡英文说，他期待着与你的政府合作，深化台湾和美国的长期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对他们所说的美方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案表示坚决反对，并向美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7日表示，该法案有关条款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陆康呼吁美方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3月17日星期六发表声明，称美方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案损害了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气氛，并要求美方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有关条款，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对台售武，以免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而不是让其自动生效，显示川普政府主动配合国会的法案。
这个最重要的是，国会看起来是侵犯行政部门的行动呢，其实可以有效地转变成一个美国政府对大陆的一个攻击。
陈一新话，最重要的是，国会看起来是侵犯行政部门的行动，其实可以有效地转变成美国政府一个对大陆的工具。这一位美中关系学者指出，假如大陆使美国不高兴，美国行政当局就可以派一个层级比较高的官员访问台湾。他说，就同大陆对美国不高兴，不给美国的航母进入香港停靠一样，美国行政当局如果对大陆不满，就可以派军舰或者高官访问台湾。他说，这一部台湾旅行法就可以成为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工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说，台湾旅行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并没有强制性，它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他说，在美台关系上，美国有两个法律在支撑，一个是台湾关系法，另外一个是台湾旅行法，以及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
对中共来讲，等于是他在对美工作上的应该算是一个失败。那现在就要看习近平怎么样去面对这个。
范世平说，对中共来讲，等于是在对美工作上应该算是一个失败，现在就要看习近平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范世平说，他相信他可能不太会对美国直接报复，有可能拿台湾开刀来报复，例如再挖台湾的一个邦交国，这个就要看习近平怎样来看这件事情。范世平教授说，中美贸易战可能要开打，他不认为习近平会对美国采取强硬的做法。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目前中国大陆面对很多美国的压力，包括美国推动印太战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进行有效的反制，以及美国将要对中国输出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此外，陈一新说，在北韩核问题上，美国和北韩可能要举行高层次的会谈，似乎亦都表明中国大陆有被边缘化的迹象。陈一新说，面对美国不断出招，中国亦都奈何不到什么，只是在外交言辞上表示强烈反对。
大陆不会去得罪美国，虽然讲得很大声，惩罚台美，美国大概报复来报复去，双方变成这个都损失嘛。
陈一新说，大陆不会去得罪美国，虽然他们讲得很大声惩罚台美，但是中美双方互相报复，最终是两败俱伤，但是中国大陆打压台湾不至于两败俱伤。陈一新教授说，中国大陆可能会继续对台湾国际事务的参与进行打压，亦都可能会挖角台湾的邦交国，首当其冲的可能是梵蒂冈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两个邦交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亦都认为，习近平为了要转移内部的不满和压力，可能反而会拿台湾开刀，但是他指出，中共对台湾的打压只能够会使台湾人对其更加不满。
台湾人会觉得是说，你今天这个台湾旅行法也不是台湾主动要去推动的，是美国国会的做的，那你不敢。
范世平说，台湾人会觉得台湾旅行法亦都不是台湾人鼓励要去推动的，是美国国会做的，你中国不敢对美国抗议，就此指挑远的吃，拿台湾人开刀。范世平说，他觉得这个使台湾人觉得中共政权是不可理喻，而且是蛮不讲道理的，冤有头债有主，你不敢跟债主讨债，反而拿台湾来找麻烦，这阵时他们对台工作来讲是不利的。范世平教授说，如果中共打压台湾，就是对其所谓的两岸一家亲，既希望与台湾人民等对台工作来讲，刚好是适得其反。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以行政命令禁止新加坡博通半导体对美国高通的收购案，被认为意在防止中国取得对美国技术的竞争优势。而川普政府要求中国减少$1,000 亿顺差，准备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300亿惩罚关税等措施，都使到美中贸易关系趋于紧张，亦都令人感到川普政府对中国态度似乎越来越强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著有《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稱霸全球秘密戰略》一書的前五國大樓官員白邦瑞3月15日在哈德遜研究所一場論壇中表示，中國已經從美國得到太多好處，包括不公平貿易行為、非貿易性壁壘、人權侵害、軍事擴張、違反國際法等等，但是中國在自己的中文刊物上一次又一次的侮辱美國，例如《人民日報》有一篇報導稱美國人在八個方面比納粹德國更差，包括美國監獄、用毒氣毒死犯人等。白邦瑞說，很多美國人都受夠了這些作為，他主張美國應該加強對中國的競爭力。雖然川普總統上任一年來對中國一直極度溫和，不過由於對中國感到失望，他認為川普的態度即將出現轉變。他說，現在看到的是一個中間做法，川普總統試圖與習近平主席做好朋友，建立良好的個人關係，甚至邀請他到自己的度假莊園。不過川普已經多次表明，他對中國在很多事情上感到失望，所以当他进入任期第二年时，可能会看到美国的中国政策反映出川普在竞选时期讲过的一些话，而不似好像他在第一年那样极力尝试在所有事务上和中国合作。对于有很多人来说，现在中国经济实力强大，对美国有巨大债权，就算美国想要对中国强硬，亦需要考虑是否能够承受中国的报复。但是白邦瑞表示，这种讲法或者在五年、十年前仲有道理，但是现在情势已经改变，习近平未能够实现改革承诺令人失望，川普政府不愿意再给中国占美国的便宜，这个亦是近来股市动荡的原因。白邦瑞说，市场已经开始发现美中之间的摩擦可能非常严重，而且发生得很快，不过仲要看中国怎样做，他们必须加速改革，因为习近平本人五年前曾经承诺要做改革先生，记不记得上海自贸区国企改革、财减补贴、去除各种壁垒，这些都没有真正的实现。这场关于亚洲民主的座谈会上，目前是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的白邦瑞亦提到，自从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期间，美国纳税人通过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和其他机构在中国推动民主项目花费了大约3亿多美元，美国政府很多部门都有派驻人员在北京，即使美中之间偶然有摩擦，不过实际上美中两国的关系还是以合作居多。白邦瑞说，他有幸参与国际开发署一个研究项目，看过这个机构的一些历史档案，其中有部分资料是关于美国在60年代如何推动台湾以及南韩市场自由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的19个步骤，其中一个步骤是指认当地政府中的改革派，并以合作方式减低反对派的影响。当时美国亦曾经想过以相同方式推动中国民主化，这些资料由于肯尼迪总统，尤其是约翰逊总统以及白宫国安会幕僚都涉入极深，至今仍然未曾解密。他认为如今美国应该重新思考如何促进中国民主化，因为一个民主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将政府中所有部门的相关项目做一个战略性整合。白邦瑞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美国上诉法庭法官最近访问中国时，中国法官对他提出一个问题，是共和党如何介入法庭裁决，法庭如何得到共和党的指导方针，是否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通过电话给法庭一个草拟的裁决。这位美国法官答复说，不是，这个在美国是违法的，无论民事或者是刑事审判，政党绕过审判涉入法律程序是违法。这名美国法官说，房间里面的中国法官听到他的答复都感到惊讶，认为他讲大话，他只是不愿意承认政党在拟定法律裁决中扮演的角色。白邦瑞说，中国自认已经有民主，并且将在全世界阻止或者压制西方形式的民主当作是他的责任，因此在亚洲他们以资金和安全部队支持最差的独裁者。中国有大量金钱来做这个工作，例如他的一带一路项目就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中国的贷款毫无标准可言。他说，中国对民主的定义和美国或者西方民主的内涵极为不同，他们所谓的民主就是所有人都出席会议并且投票，这个被称是党内民主。他们将西方民主描绘成由大企业和财团控制一切，甚至他看过有中国学者在一本书中介绍说，华盛顿智库所有产品都是由大财团和利益团体出资所做。 白邦瑞话，佢哋对此做出嘲笑，话中国先至系地道嘅民主，可以好好嘅静静嘅出口到其他国家。所以佢哋讨论嘅唔单止系学术上关于中国式或者西式民主嘅不同。如果话美国政府以10年3亿美元资金嚟推动中国民主化，咁样就算再加上自由之家同美国政府所有部门所有开支，佢哋促进民主化嘅总开支都只系中国用于佢哋自己版本民主嘅一个微小部分。对于中国是否应该走向西方式民主的问题，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瑟·克尔曼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些有权力的中国领导人总是话给人民知，西方民主对中国不适用，或者说中国本来就有民主，而且中国的民主比西方或者是台湾的民主要好上千百倍。不过这种讲法只是欺骗人民，因为他们所称的民主无法促使社会和谐安定。克尔曼说，随着中国内部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人口结构无法再支撑得起老化的危机，很多省份和地区不断升高的不满情绪，透过真正的民主体制来作为涉压的安全气氛，对中国领导人会更具吸引力。那时候或者对这些领导人来说，民主化就不再会被视为是一个威胁，而是他们的救助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投票，这次选举被很多批评人士称为假选举，亦都有人呼吁罢工抵制投票。有分析认为，普京总统将会长期执政，但大选之后普京的处境是并不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次俄罗斯总统大选主要看点是投票率将有多少。由于选举没有悬念，普京将连任，可能长期甚至终生执政，因此导致很多人没有兴趣去投票。普京的很多批评者亦都将这一次选举称为演戏。他们认为其他的几位总统候选人正在为这一次竞选活动装饰门面，目的是为这一次大选和普京继续执政增添合法性。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尼因此呼吁选民抵制这次的选举。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说，这一次大选没有任何选举和竞争气氛。国家电视台不但没有现场直播候选人的辩论，甚至有意选在收视率很低的早上8点播放事先录制的电视辩论。普京本人更加拒绝参加电视辩论。很多莫斯科市民家中的邮箱之中，几个月来根本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这一次大选的传单或者是宣传资料。但当局却采取各种的手段动员选民投票。有报道说，由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一些大型财团公司，包括罗斯石油公司在内，员工已经被要求不单止本人，还必须说服自己的亲属去投票。其他的一些依靠国家预算拨款的部门，比如学校、公共服务等机构的职工，亦都被要求去投票。当局还尽量为这一次的选举投票制定节日气氛，吸引选民。很多投票站都设有小食部，公众在投票的同时亦都可以放松一下。普京在首都莫斯科的支持率不高，为了讨好普京的批评者，几日前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很多老师以及著名的大型医疗机构莫斯科波特金医院的很多医生的工资卡上突然出人意料地收到了多发的工资。前总统叶利钦的政治顾问萨塔洛夫说，虽然选举结果早已经知晓，但是有多少人去投票以及普京得票率有多少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高投票率和高得票率能够使普京觉得他是全民所拥戴的领袖。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很多专制政权领导人都有类似的心理期待。此外，高得票率和高投票率能够使普京认为他继续执政主要依靠的是民众的支持，而非完全依赖手下官僚阶层的台桥。因为对权贵依赖过多，亦都意味着普京必须要给权贵他们更多的回报和好处来换取权贵的支持。除了普京之外，这次还有其他7名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包括苏联解体后20多年来几乎参加每一次总统大选的著名政治人物日里洛夫斯基。日里洛夫斯基亦都被很多的选民称为俄罗斯政坛小丑。 由于官方背后支持资金雄厚，俄罗斯电视和其他的媒体上投票前充斥着日里洛夫斯基的竞选广告。候选人之中还包括叶利钦时代就已经成名的政治人物巴杜林，他支持斯大林，特别怀恋苏联，被认为是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来自共产党和左翼阵营的总共有两名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是俄共所推举的候选人格鲁吉宁，以及其他左翼势力所推举的候选人苏莱金。苏莱金的很多支持者认为，俄共和中共一样已经资本主义化，不单止腐败堕落，还和克里姆林宫勾结。苏莱金坚决支持斯大林，他的竞争口号宣称打倒美帝国主义，以及用十个斯大林式的打击，包括打击贪官腐败，以及打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来振兴俄罗斯。代表俄共的莫斯科郊外列宁集体农庄主席格鲁吉宁是亿万富翁，最近被揭露在瑞士、奥地利等国的银行拥有大批账户和金条，还有人揭露他财富主要来自于出售和出租莫斯科郊外以及其昂贵的土地，而并非依靠高效的农业经营。亦都有媒体报道，格鲁吉宁除了自己的家庭外，同时还与自己的一名女部下正式同居，并育有两名的子女。俄共称很多报道是故意抹黑格鲁吉宁，因为格鲁吉宁的支持率几个月来急剧上升，已经对普京构成威胁。格鲁吉宁和日里洛夫斯基目前争夺普京之后得票率排名第二的宝座。俄共和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格鲁吉宁得票率排名第二的可能性非常大。格鲁吉宁在竞选中同时也提到过中国威胁和中国对俄罗斯扩张。有媒体说，如果纯粹幻想，假设格鲁吉宁真的能够战胜普京，当局也会以候选人拥有国外银行账户违法等理由撤销格鲁吉宁的竞选资格。克里姆林宫高官、俄罗斯香槟酒大亨季托夫亦都是总统候选人之一。季托夫是俄罗斯总统中小企业全权代表，他同时是俄罗斯与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席，因此经常访华和中国领导人会晤。他家族的香槟酒目前亦都打入中国市场，但预计季托夫的得票率不太可能超过1%。亲西方自由派总共有两名的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是阿波卢集团领袖阿夫林斯基和电视主持人索布哈克。苏联解体前，阿夫林斯基曾经是戈尔巴乔夫政府的经济顾问，并提出过著名的500日经济转型计划。阿夫林斯基亦都几乎参加了苏联解体后的每一次总统大选，但得票率都非常少。索布哈克的父亲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学教授，曾经是苏联解体后的圣彼得堡市市长。普京当时是他的部下，亦都是他的学生。老索布哈克因此被称为普京的恩师。索布哈克和阿夫林斯基在大选中都激烈批评普京。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虽然有人认为索布哈克是克里姆林宫挑选的候选人，但是他亦都仲系有一啲自主性，呢、这个亦都系为呢一次嘅选举活动增添咗一啲嘅色彩。
Она хорошо знакома с Путиным, семья, но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ряд ли это так настолько согласовано.
尼科里斯基话：虽然索布哈克同普京好熟，佢嘅家庭亦都同普京互相往来，但系尼科里斯基并唔认为索布哈克的很多发言事先获得了克里姆林宫的同意，或者是克里姆林宫为他拟定讲稿。索布哈克的竞选活动，尼科里斯基说他觉得很成功。他的竞选总部领导人很优秀。有意思的是，看一看这一次索布哈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的得票率。索布哈克竞选总部领导人马拉申科曾经是前独立电视台总裁，这一家苏联解体后成立，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私营电视塔，亦都在普京执政后被打垮。很多政治分析人士目前在讨论，普京有可能终生执政。其中的一个方案是， 大选后普京将主持修宪，削弱俄罗斯总统权力，支持索布哈克成为俄罗斯新总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官方媒体说，如果美国决定实行台湾旅行法，增进美台高层官员互动，中国或者有可能采取军事行动。陈明东再次出任台湾陆委会主委，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官媒表示，如果美国决定实行台湾旅行法，增进美台高层官员互动，中国或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表示，台湾旅行法对蔡英文当局以及是台独势力将会形成鼓舞。从长远来看，出现美台更高级别官员根据该法的互访将会是高概率的事件。大陆这边不应该是对川普政府可能不会实际落实该法是抱有幻想。美国总统川普16号在美国参众两院已经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上面签字，该个法律正式生效。该法是鼓励美国和台湾所有级别的官员互访，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在受到尊重的情况之下到美国访问，与包括国务院以及国防部的官员会面。环球时报表示，大陆力量持续上升，中国对台海局势的掌控力不断增强，北京在国际上搞杀台独的手段越来越多，解放军是根据反分裂国家法在需要的时候对台独采取断然行动，并且取得胜利越来越不是问题，这些都是真实以及是不会逆转。而在台湾方面，高雄市长陈菊成为了新法生效之后首位访问美国的台湾地方官员，他在17号已经抵达纽约，准备出席一连串的活动。而有消息说，他19号是转抵首都华盛顿之后，将会获得美方是高规格的接待，并且和多名的白宫官员会面。台湾陆委会在星期一上午举行新任主任委员交接仪式，曾经在2007年4月到2008年5月担任主委的台湾大学教授陈明通再度担任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致辞当中表示，过去28年来，他走遍大陆的大江南北，认识了无数的朋友，双方就各种的议题进行讨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求同存异。他是希望这些宝贵经验能够成为了理顺两岸关系、促进两岸和平、追求共存共荣的智慧。他保证要努力是从工推动各项大陆政策，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陈明通多年以来从事两岸事务，被视为是民进党的两岸通。2000年5月至2004年的5月，陈明通担任陆委会副主委，当时的主委是现任台湾总统蔡英文。蔡英文这一次让陈明通重返陆委会，希望是利用他的熟练两岸事务的专长，以及是陈明通和大陆官方、学术以及民间的关系以及沟通管道，为两岸关系发展开创新的契机。陈明通上任的首要任务就是成立长期专案小组，督导、追踪以及分析大陆对台31项措施，以及是在未来大陆的对台新措施。在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主委是奕仁的当日，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当选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委委员。张志军是将会卸下国台办主任的职务，预计将会由目前的副主任刘杰一系接棒。刘杰一从事外交外事工作是30多年，去年10月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职务是卸任，转到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担任第一副主任。如果刘杰一在19号是扶正接任国台办主任，将会是海峡两岸主管对岸事务主要官员在没有任何默契的情况之下同一日换将奕仁，这种的巧合为两岸开放30多年以来前所未有。菲律宾在这个月退出国际刑事法庭的决定是引发了质疑。菲律宾政府想避免国际刑事法庭对杜特尔特总统打击贩毒行动的调查。菲律宾打击贩毒当中有多人是被打死。杜特尔特在上个星期退出了建立国际刑事法庭所依据的法律。菲律宾政府的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分别发表声明，这家的国际法庭在2002年建立审理种族灭绝以及是战争犯罪等案件。 美国西南部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丁在这个月发生一系列的爆炸事件，引发不安，其中两宗爆炸是导致了人员丧生。奥斯丁在上个星期六发生的第四次，亦都是最近一次的爆炸当中没有人丧生，但是有两名的男子受伤。所有的爆炸都是包裹炸弹导致，之前三次爆炸当中的受害者都是在试图拿起包裹的时候引爆炸弹。奥斯丁警察局长曼利表示，上个星期六的炸弹爆炸可能是因为踩到引线所引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在美国总统川普突然解除国务卿迪勒森的职务，并且提名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替之后，这个重大的人事变动对美国外交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蓬佩奥出任国务卿将会怎样影响美中关系，这个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走向呢？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蒂勒森在担任国务卿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因为主导大幅裁减国务院经费，并使大量的重要职务空缺而受到一些批评人士所诟病，但是他亦被看成是对川普总统在外交政策上不稳定本能的一种平衡。曾经在美国众议院担任过七届民主党众议员的吴振伟认为，在这方面蒂勒森和蓬佩奥是很不同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认为蒂勒森国务卿在某些方面可以讲是一种缓冲，一个减震剂，无论体制遇到什么震荡，他会减少这种震荡。继续这个比喻的话，新的国务卿蓬佩奥是一个很直接的传动器，无论路上有多大的颠簸，车里面亦会感受到同样的严重颠簸。他认为他会更直接实施川普总统的看法。川普总统在讲到他决定给蓬佩奥取代蒂勒森担任国务卿时明确表示，除了同蓬佩奥好相处得来之外，他同蓬佩奥的思路都是一个波段上，两人考虑问题的方法非常类似，而他同蒂勒森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看法。前加州国会议员吴振伟认为，国务卿同川普总统是否合拍不是一个主要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具有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而这个是蓬佩奥同蒂勒森之间很大不同之处。他表示，他认为或者最大的因素在于蒂勒森在担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期间，同全世界有很多交道，相比之下，大多数美国国会众议员同外交政策方面的议题没什么接触。蓬佩奥的经历符合这个传统，所以从几乎没有任何外交经验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者，他需要做出重大的过渡。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每日向川普总统做情报简报，因此和川普有很多见面的机会，这些简报会涉及各种国际议题，因此使川普有一种印象，认为蓬佩奥是能够主管国务院的人选。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劳拉·罗森伯格认为，国务卿的人事变更给美中关系带来不确定性。他表示，如果他是中国人，他会问他应该打电话给谁，他会听谁话，边个讲的话才真的算数。当他们谈论好像美中关系这样复杂的关系时，对于中方对应的官员来讲，要问这个是不是一件有问题的事。这位担任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竞选阵营的外交政策顾问还表示，蒂勒森在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将要举行会晤的关键时刻被解职，亦会影响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沟通。他说，大家知道在川普和金正恩将要举行峰会之际，很有必要与美国在亚洲的伙伴和盟友进行密集的磋商。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主导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沟通，亦将是非常重要。美国和北韩的任何沟通与对话对中国都有利害的关系。还有分析人士认为，蓬佩奥出任国务卿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在整体上他对中国的态度趋于强硬。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蓬佩奥没有表达过很多有关中国的公开看法，但是很清楚的是他的看法总体上倾向于鹰派，在伊朗核协议和北韩等问题上都是，所以可以假定在中国问题上他的本能亦是在这个大方向上面。 美国在线杂志外交官的高级编辑潘达认为，蓬佩奥在担任中情局局长期间体现了将情报政治化的意愿，而且非常看重政治原则以及他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对于中国来说，蓬佩奥是一张难以预测的牌。他讲了习近平的好话，也讲了不少对中国强硬的话。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蓬佩奥说习近平主席将在这次会议后处于主导地位，有很大的能量在全球做好事。但是他也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从中期和长期来看，中国有能力比美国造成最大的对抗。潘达认为，在蓬佩奥身上，川普总统找到一个推动他的多方面对华政策的人。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兼常务董事卜瑞哲指出，蓬佩奥在做国会议员时还是相当反对中国的，而他出任国务卿究竟在美中关系上能够发挥几大作用，现在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他说，看起来在美中关系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川普总统是决策者，特勒森在其中亦发挥了作用，但是与白宫相比，这个作用是次要。蓬佩奥接任国务卿后，情况或者会不同。即使蓬佩奥对川普总统的忠诚被认为将有助于提升国务院在整个川普政府中的地位，但是一些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亦会减少国务院应该对白宫发挥的制衡作用。在奥巴马政府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的何瑞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对这个人事变动的一个主要担忧是，蓬佩奥不会好像替勒森这样向总统提出很多元化的意见，以帮助总统在如何处理美中关系上做出决策。如果没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就有决策的质量不会有这么好的风险。关注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人士，包括前国会议员吴振伟在内，都指出，无论是替勒森还是蓬佩奥担任国务卿，美国国务院目前存在挑战，包括重要职务出缺的问题，都将会继续一段时间，而这个会损害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被解职可能会导致华盛顿重新制定南中国海外交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3月13日被川普解职的前石油大亨蒂勒森刚刚对涉及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摸出一些门道，但是专家认为，由于蒂勒森外交领域缺乏人脉，加上川普总统一直聚焦北韩问题而不是东南亚，使蒂勒森难以有所作为。
He was considered an outsider, but he worked his way. He was just about to build some allies within the apparatus, and his style.
淡江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继正话，佢被认为是一个局外人，但是佢成功进入了外交界。华盛顿媒体报道话，川普将蒂勒森解职是因为在战略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王继正表示，蒂勒森刚刚要建立一些盟友关系，比起总统来，他更加容易预测，亦都更加谨慎。美国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并没有领土要求，但是东南亚国家向华盛顿寻求帮助，来压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在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美国为这些国家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北京宣称对南中国海大约90%的海域拥有主权，这一片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和能源。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亦都对部分海域进行声索，其中一部分与中国有冲突，台湾亦都称对整片海域拥有主权。在川普政府中，美国国防部官员主导着南中国海政策，川普总统将外交努力集中在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制止北韩的核试验和导弹项目。研究区域政治的学者表示，蒂勒森看起来很难在华盛顿建立有效关系网。
Did not have support of subordinates like assistant secretaries or deputy secretaries with special focus on Southeast Asia. Probably because of that, Tillerson.
菲律宾大学海事法专家杰伊巴通巴卡尔话，蒂勒森冇聚焦于南亚事务的次卿或者是副国务卿的协助。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蒂勒森对南亚的关注不多。 他在过去几个月做了一些的报告，但是也都花了很多的时间。泰勒森在2017年与东南亚国家外长会面之后，表示将与他们在南中国海争端中加强合作。这一番话一月被刊登在国务院网站上，但是并没有进一步的详细描述。被任命的新国务卿冯佩奥是美国中情局局长，他拥有更多的外交经验。冯佩奥曾任国会议员，并且是国会情报委员会的一员。巴通巴卡尔认为，冯佩奥有政治情报界的知识和人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张家松说，冯佩奥在外交上属于鹰派，他现在有能力将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从军事上拓展到更多方面。专家说，新的国务卿是否能够使美国更多参与南中国海争端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川普总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胡日山说，实际上美国外交最核心的决定很大程度上从缺少人手的国务院转移到了白宫方面，但是蓬佩奥可能对川普作出影响。张家松说，川普仍然希望与中国合作对北韩进行制约，中国是北韩最强大的盟友，如果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可能会导致习近平和川普的分歧。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美国执法机构再次搜查了爆出雇佣中国黑工的塞班岛赌场办公室。有美国媒体指，塞班岛已经成为中国赌场占领的一片美国领土。有迹象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巨额的赌资流向已经引起美国联邦政府有关机构的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据熟悉内情的消息来源说，上星期美国联邦调查局再次搜查了总部在香港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美国领地塞班岛的办公室。据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联邦执法人员从该公司办公室搜走了一些文件。去年三月，美国联邦调查局首次搜查了这家公司在塞班岛的办公室之后，爆出该公司建筑承包商非法招募中国工人，以旅游签证进入美国，在那里打黑工的丑闻。塞班岛是美国在太平洋的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邦中最大的岛，而战后联合国授权成立太平洋岛聚托管地，由美国管治。1978年1月，北马里亚纳群岛邦成立自治政府，1986年11月正式成为美国领土。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该岛人口是4800万多。2014年，塞班岛自治政府因资金短缺，开放了对赌场的管制，并授予博华太平洋公司修建赌场的许可。随着澳门赌场因中国反腐运动逐渐萧条，塞班岛这个距离中国仅四小时飞行航程的赌博业吸引了中国大款到这里来豪赌。2015年，博华太平洋在塞班岛开了一家小型赌场太平洋娱乐。这家只有16张轮盘赌台的临时小赌场，一年营业额竟然高达320亿美元，盈利远超号称世界最大博彩市场的澳门，震惊博彩业和金融业人士。而这些现金流亦引起美国财政部有关机构的注意，开始监督可疑的资金流向。彭博新闻说，自从2014年抵达塞班岛以来，博华太平洋已经成为该岛的主导力量，他已经向北马里亚纳群岛总督拉尔夫·托雷斯的家族支付数百万美元的款项，其中包括长期土地租赁交易、雇佣他兄弟的律师事务所打理塞班岛的法律事务。但是报道说，总督以及他的亲属表示他们没有任何不当行为。联邦调查局在上星期搜查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公共腐败是联邦调查局的刑事调查最高优先，民选的或者任命的官员受委托和被期望以他们的诚信来保护人民的利益，当这种信任被背叛时，他们政府的安全和稳定就遭遇风险。联邦调查局要求任何人如果知道有人违反联邦法律的消息，必须和他们联系。现在还未清楚联邦调查局上星期突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但是鉴于中国工人在赌场工地打黑工问题，美国劳工部已经和四家中国承包公司达成协议，这次突袭可能另有所指。塞班岛赌场揭示出的问题可能有更多深层隐情。彭博新闻社另外一篇名为《中国一家赌场占领美国一块土地》的报道这样写，塞班岛虽然仍然是美国领土，仍然使用美元、美国邮政和美国法律，但是2014年，当一家中国赌场运营商抵达这里，在几乎完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将塞班岛变成美国金融体系一个后门的时候，这个地方似乎越来越不似美国。一方面，赌场接待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富豪，每月处理他们投注的20多亿美元的赌资；另一方面，在施工现场，数百名以旅游签证进入的中国工人暂住低于美国最低标准的工资，制用在条件很差的屋里面，很多人还要忍受各种工伤。去年3月30日，赌场工地发生一名工人跌死事件，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工地进行突袭，在一家承包商的办公室里面查出一份以旅游签证来打黑工的150个中国人的名单，在另外一家承包商办公室查出181本中国护照。赌场工程在去年4月初被叫停。美联社的报道说，曾经在塞班岛赌场打工的周庆刚说，他是被骗到那里打黑工，中介告诉他只要支付数千美元中介费就可以去那里打工，保证月薪3000美元。但是10日后，当他来到塞班岛后，发现每日要工作14小时，工资只有中介保证的一半都不够。而要进入建筑工地打黑工，工人还要再支付上岗费，一般是1000美元。有一对夫妇竟然支付高达17000美元的介绍费。张桂林对美国之音说，他在中国支付了35000元人民币的中介费，到 MCC 承包的项目打工，工作结束后转到同一赌场的另外一个金螳螂公司承包的项目，他必须再给1500美元介绍费。彭博新闻社记者采访了一名当地医生，他为从脚手架上跌下死亡的工人做检查。这名医生说，死者身上的工作服已经被人除了，他试图模糊他的身份，使外界对赌场了解越少越好。这名医生说，根据保留的记录，很多中国工人受过工伤、骨折、撕裂、刺伤、脱臼、被金属穿透眼睛等。美国检察官后来起诉了几名博华太平洋建筑承包商的雇员。联邦政府的介入亦收紧对塞班岛赌场雇工的情况的监督。之后，那些将中国工人带到塞班岛的中介和建筑工地的管理人员纷纷逃离，使很多中国工人陷于无人管、无人问的困境。美国劳工部派了人员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计算被欠薪资和缴中介等费用数额。劳工部上星期宣布，已经和在塞班岛施工的四家中国承包商达成协议，他们同意支付曾经在那里打黑工的数千中国工人的大约14万美元的欠薪和赔偿。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律研究所的研究员何尔伦表示，劳工部分别和四家承包商达成协议，其中一家在1年前就达成，和金螳螂公司是在半年前达成的，实际上有一批工人已经拿到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现在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公寓大楼之前看热闹。李华会学到两个新的词语的，一个就是 bust， 而另一个就是 creep。
Michael， 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有这么多警察在这里？
The police just busted someone for trying to steal my neighbor's car.
蛤？你说警察对那个小偷怎样说？将他打伤？
No, they busted him. Busted. B-U-S-T-E-D. Busted is the past tense of to bust. It means to catch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哦，原来 bust someone for doing something 就是做坏事的人被人拉。
That's right. You can say they busted him for something. Or you can just say they busted him.
Michael, 你认识那个小偷的？
Sure. They busted the man who lives in the apartment above mine.
蛤? 他就住在你樓上?
Yes, I saw the police put him into a car and drive away.
哎呀,好得人驚啊, 原來你樓上一直住了個小偷。 Hey Michael, bust,這個詞是不是只能夠說警察捉罪犯呢?
Not at all. Anyone who catches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wrong is busting them.
哦,我們普通人捉到人做壞事,亦都可以說 bust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wrong. 咦,那我可不可以說 the teacher busted my classmate for cheating on the English test.
Yeah, that's perfect. When you were little, did anyone ever bust you for doing something wrong?
當然有啦,有一次我逃學去行街,被阿姨睇到,話俾媽媽聽,佢鬧咗我一大餐啊。That's
not too bad. Once, when I was in school, the teacher busted me for selling candy to my classmates.
哦,你賣糖俾人啊? 好彩被人捉到,如果唔係,你仲唔知道會做啲乜嘢壞事出嚟啊。 Michael, 講起來真係怪了,你樓上住咗個罪犯,你居然一直都唔知道啊。
Yeah, but I'm not surprised. I always thought that guy was a creep.
A creep? 係咪小偷咁解啊?
No, that's not what I said. I said he's a creep. C-R-E-E-P. A creep is someone who looks and acts in a way that makes people suspicious and uncomfortable.
Oh, a creep,就是指一個人鬼鬼祟祟,令人懷疑。 那你為什麼覺得那個小偷是個creep?
Well, he was never a friendly neighbor. He was always frowning and wouldn't say hello to people. That's one reason I thought he was a creep.
但是這些都不可以說他是個creep,因為有很多人平時都是皺著眉頭,從來都不跟人打招呼,但是不一定是壞人的。Sometimes
he would try to sell us things. And even though we refused to buy his stuff, he just wouldn't leave us alone. That's why my neighbors didn't like him. They all thought he was a little weird.
Oh, 他還夾硬向你們賣東西。難怪你懷疑他有什麼不良動機,所以你才說他是個creep.
You've got i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我們班裡面有個男生很討厭,所有的女生都覺得他是個creep.
Okay, why is he a creep?
他看人的眼神很古怪,還有他時時奸笑,又喜歡跟女生開那種很肉麻的玩笑。
Yeah, he definitely sounds like a creep to me.
Hey Michael, 我今早看到你和Alice在餐廳裡喝咖啡,你不是要上課的嗎?
Oh, you busted me. Please keep quiet about that, okay? I told my professor I had to visit a sick aunt in the hospital.
什麼? 你這個人,遲早有一天會被教授捉到你說謊的。
今天李華學會兩個新的英語, 一個就是bust, 就是指做壞事被捉到的意思, 而另一個就是creep, 指的就是一個人的行為舉止鬼鬼祟祟。 好了, 美國之音製作的流行美語今天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聽,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小时的预节目已经播送完毕,而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大选即将宣布结果,现任总统普京体上来将会毫无悬念地被检察官政治偏见。中国官媒说,如果美国决定实行台湾旅行法,增进美台高层官员互动,中国或者有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明天我们继续有两个小时的语节目, 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 我是刘宇玲, 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